掌声。
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看得到字幕吗？如果你看得到神的话，我们就大声来诵读神的话；如果你看不到，我们就用心灵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在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祷告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圣经里面，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什么特征呢？那就是祷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在那边代祷，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做摔跤式的祷告，摩西上山为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做征战得胜的祷告，哈拿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大卫是一个凡事求告神的人，他也祷告。到了新约，耶稣一样祷告，耶稣在科西玛丽园里面在做顺服神的祷告，就连彼得都要跟主祷告说，主啊，救我。虽然祷告词这么短，请问主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有。圣经里面所使用的每一位神的仆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好像我们把世上所有的办法都想光了，用尽了，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祷告。感觉上祷告好像是没有办法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办法。告诉你旁边人，这是错的。好像有点疑问，好不好？再用信心跟他讲，这是错的。其实祷告不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后一个办法，祷告乃是所有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仆人，他们不是没有智慧，不是没有能力，他们蛮有能力，蛮有聪明，可是当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动作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也就是因为他们大有聪明，大有智慧，所以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事情，神可以带领我们通过重重的难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大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领受从那天上来的祝福与恩典。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祷告是所有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那我们先放下所有的一切，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圣经里面的每一位神所使用的人，他的祷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位神所使用的人，他的祷告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的。那个人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所处的环境并不好，他是一个被掳到外邦成为亡国奴的一位很可怜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虽然不愿意这样的环境，但是那个环境就是临到他的身上。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人喜欢不好的环境，我们都希望的环境是好的，我们所遇到的都是顺利的。但是我们不小心 不得已我们就落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愿意，但是那个环境就在我们身上，就像尼希米一样。可是在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神却提拔尼希米成为波斯国国王身边的酒镇。酒镇是个官，但是这个官位并不大，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喝要给国王喝的酒。不过他的工作不是在品酒，不是在鉴别这个酒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的工作乃是在查验给国王喝的酒里面到底有没有不好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毒。如果有毒的话，那他就要先中毒，那国王就安全。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国王能够信任的人，也是国王身边的人。虽然官位不大，可是他可是个红人，所以也是许许多多大官想要争相巴结的人。虽然在不好的环境里面，神却提拔尼希米成为国王身旁的酒镇。今天不管神把你提拔在什么位置，让我们学习凡事都来谢恩，因为神帮摆在那个位置上一定有神那美好的计划。尼希米做波斯国国王的酒镇，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来自于遥远的故乡耶路撒冷传来的消息。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人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了，以至于那个外族人就很轻易的进到耶路撒冷去欺凌这些可怜的神的百姓犹太人。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心里就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哀痛，他就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不但如此，他祷告，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不但祷告，他还禁食祷告，不是一天祷告两天祷告，他乃是连续不断的祷告。圣经说维持了大概有30个月，在这长久的祷告里面，不住的祷告里面，在他的心中就有一个感动，他心中就有一个负担，我要回去，我要回耶路撒冷去，我要重建城墙，我要重修城门，以至于让神的百姓不再遭受欺凌。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用想的很容易，但实际上要付诸行动却很难呢。耶路撒冷很远呢，现在它是在波斯国的王宫，在苏珊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这段路非常的遥远，特别是在那远古的时代里面，交通并不方便。这个途中要经过多少个关卡，经过多少的省份，在这途中会经历到如何的凶险，不知道。好，国王要不要允许他回去，不知道。这回去要多久，也不知道。好，那即使今天尼希米能够顺顺利利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你是要盖墙耶，可是他不是建筑师耶。建墙的人在哪里？要建墙的话，材料在哪里？人力、物力、资源、金钱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不想还好，越想那个难处就一个一个一个出来。有一个难处，有哪一个难处是他能够顺利达到的？我们发觉没有耶。这整件事情对他来讲，好像比登天还难。甚至我们可以称它做不可能的任务。当我们很多时候心中有感动想要去做，但是想到现实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退缩了。干嘛呢？干嘛没事找事做呢？回去问题重重，难关危险，搞不好都要付上他的生命代价。我继续留在波斯国的王宫里面，平安呢， 只要不喝死就没事了，只要不出事就很好了。天天跟国王同在，天天有人巴结，天天在这个地方，虽然不至于说大富大贵，但至少平静安稳，很稳当的生活，很平稳的安全。我干嘛要没事找事情做呢？如果当时的尼希米跟我们一样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想圣经会少一卷书，那就叫尼希米记，我们就不用读了。阿们吗？哦，有弟兄姊妹听到好高兴哦。错了，你不应该高兴。我们感谢主，因为尼希米当时不跟我们这样想，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读到尼希米记。阿们。尼希米记，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我们发现尼希米是个很伟大的领袖。他真的后来真的回去了，而且是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不但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一共才用了52天，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城门重新修建起来。本来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他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这个关键，他成功的关键，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祷告。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尼希米，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尼希米记的话，你会发现尼希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现在很多人，很多书籍都在用尼希米记来当作一个领袖人物的教材。可见尼希米是一个大有格局，是一个很有谋略、聪明、能力、才干的人。可是你会发觉他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天上的门就为他敞开，神就把天上各样的资源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把一切的难处转变了，把危机转变了。他就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他就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与恩典。你渴望得到神的祝福与恩典吗？渴望的请说阿们。是的，我们都渴望，但是有一个动作你必须要做。什么动作？祷告。所以好不好跟旁边人说，你要起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尼希米的祷告，我们从尼希米的祷告当中来学习。是的，我也要像尼希米一样，我也要来领受属天的祝福，我要经历神的大能大力。今天有3点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你要认识你所祷告的神，你所祷告的对象是谁，好不好？跟旁边讲，你要认识你祷告的对象。首先，我们看尼希米，他祷告是因为他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这一位神到底有哪些很特别的地方呢？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好不好？再跟旁边人讲说，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尼希米记1:5这么说，他的祷告词，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什么叫做天上的神？天上神代表他是掌管宇宙万有。如果他连宇宙万有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够处理的话，他都掌管的话，何况地上的事呢？那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就是伟大奇妙啊，他的工作大到一种程度超乎我们想象，真是可怕呀。我们想象不到我们的神竟然这么伟大，叫做大而可畏。 换句话说，世上在有没有任何事是他做不到的？没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唱过这首诗歌没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什么叫大而可畏的神？就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但中途发生许许多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吵着要跟摩西说吃肉，我们要吃肉，因为在旷野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啊？大家都知道玛拉。玛拉好不好吃？好吃，感谢主，我们真希望能够尝尝。圣经形容玛拉像圆锥子，对不对？煎煮炒茶你都可以做，但是材料永远只有一种，那叫做玛拉。也就是说昨早餐吃什么玛拉啊，中午吃什么还是玛拉啊，晚餐呢还是玛拉啊，如果你想吃宵夜还是玛拉，天天吃玛拉，吃了几年？40年。感谢赞美主，吃玛拉的人身体强健，阿们吗？天天吃玛拉，但是以色列人吃天天吃玛拉吃到都腻了，他们摩西我们要吃肉。你看我们在埃及地多好，我们在埃及地有什么？西瓜、黄瓜、韭菜、葱、姜、蒜，跟中国人口味很像。如果想吃肉不用花钱，到河里随便一捞，要吃多少鱼就有多少鱼。在埃及多好，什么都有。在旷野多么不好，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样什么？玛拉。他们跟摩西讲，摩西，是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领到这个地方，天天吃玛拉，我们吃腻了，我们不要再吃玛拉，我们要吃肉。那我想请问你，摩西有没有偷偷吃肉啊？没有，他一样吃玛拉，他没有私房肉。天天有以色列人跟他吵着吃肉。你知道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在你旁边唠里叨叨，你会受得了吗？很难过的，对不对？何况以色列有多少能够打战的壮丁？圣经说约60万，加上男女妇女同胞还有大人小孩等等，合起来估计大概是200万人。200万人一天到晚跟摩西说我要吃肉。如果你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一天到晚跟张牧师说我要吃肉，他会带你去，他可以带你去。很可惜摩西就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他在哪里？旷野。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叫旷野。唯一有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石头之外那就是玛拉。摩西说如果你要吃玛拉一大堆，你要多少捡多少，要肉没有。但是一天到晚以色列百姓就跟他吵着要吃肉，摩西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大。当他碰到这样又大又难的事，请问摩西该怎么办？祷告。你们很有智慧，知道要起来祷告。是的，摩西碰到又大又难事，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跟神祷告：主啊，他们要吃肉，我没有肉怎么办？是你呼召我带领他们出来的，所以主啊，你要负责。摩西祷告，神听不听？听，因为他愿意来。你愿意祷告，神就愿意听。神听了之后，马上回应他的仆人摩西说：不用担心，我要给以色列百姓吃肉，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肉，而且肉会多到一种程度，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叫做 all you can eat。 而且不是吃一天两天，我要让他们整整吃一个月。摩西跪在神面前，一边听一边下巴掉下来，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神啊，你有没有弄错？不是一个两个以色列人呢，多少人？200万人。主啊，我再提醒你一下，200万人。主啊，你说是一个月，主啊，有没有搞错啊？我没有看到任何肉，我只看到玛拿。主真的可以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跟神求，我们都不晓得神有多伟大。我们就像摩西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回答他，好不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民数记11:23，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什么是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膀臂就是神工作的手。神什么时候工作？神说出的话，神就工作。神工作是根据他的话。我们永远要记住，神的工作是根据神的话。神说我要让以色列人吃肉，现在神工作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什么意思？神说的话他必定完成。了解这个意思没有？缩短代表不工作，使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代表神要工作。神说让以色列人吃，不是一个两个以色列百姓，乃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能吃到肉，而且爱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我要让他吃整整一个月。你看看吧，摩西一听说，神啊，难道在旷野里面你有养牛场吗？还是养羊场？还是神你要把海里的鱼捞起来让我们吃？有时候我们不但祷告不太相信，我们还指示神说你应该这么做，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我看到了我才相信。可是神都不用这些方法，神乃是刮起一阵风，把海面的鹌鹑从海面刮来，而且刮的位置真准耶，它不是到处乱飞，这些鹌鹑都飞到哪里？以色列的营区啊，也就是以色列安营的地方，它鹌鹑就飞到那个地方。以色列不用到旷野去抓鸟，不需要。你知道鹌鹑是什么吗？鹌鹑是一个蛮小的鸟，可能你没看过鹌鹑，但吃过鹌鹑蛋，对不对？很小的蛋，哎，很小的，不是鸡蛋，那是鹌鹑蛋。鹌鹑遍布在以色列的营中啊，而且到处都是，你不用辛苦，你躺在床上随便手一抓就是鹌鹑。哇，这么好的，你在哪里随便一抓就是鹌鹑。以色列人看到肉好高兴，就拼命吃拼命吃 ，All you can eat。圣经还形容说什么？吃到那个肉从鼻孔流出来。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你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吗？你所信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吗？我们要把神看大，千万不要把神看得那么小。可能吗？真的吗？神工作的时候会让你感到害怕，因为超乎你的想象的。尼希米祷告是因为他认识这一位神，他所认识的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你认识你的神是天上的神吗？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吗？如果是的话，你要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起来祷告，阿们吗？第二点，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永远守约施慈爱的神。尼希米记1:5， 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什么叫守约？守约就遵守诺言嘛，说话算话嘛。守约就是神说过的话，他就遵守到底。守约的神也叫做信实的神。什么叫做施慈爱？施慈爱就是神的一个本性，因为神就是爱，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爱你就怎么样？爱你到底，好不好？再跟旁边讲，神爱你爱到底。但弟兄姊妹，我们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人，但是在这边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神向什么样的人守约施慈爱呢？什么？爱神的人，还有呢？守神诫命的人。什么叫守神诫命？守神诫命就是遵守神的话。那我要问你，神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面。请问你的圣经是清清白白的吗？还是你每天都在读神的话？如果我们很少读神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这句话盼望弟兄姊妹把它牢牢记在心里面。神向爱神的人、守神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阿们。尼希米认识他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不管他在怎样的光景里面，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如果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一定要来跟他祷告。第三个，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是一位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好不好？我们再来读尼希米记一章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是的，尼希米所认识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也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但假如神不听祷告的话，如果神不听你祷告的话，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很认真的祷告，你很卖力的祷告，你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祷告，甚至你进食祷告，神听不听？如果他不听，你再怎么努力的祷告都没有用。但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乐意垂听的祷告的神。但问题是，神乐意垂听祷告，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乐意祷告呢？所以问题不在神，神既然是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但如果我不爱祷告呢？是不是问题又来了？尼希米知道我的祷告神乐意垂听，所以他就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尼希米因为认识这一位神，他所祷告的对象这一位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是乐意祷告的神，所以他祷告，以至于他可以领受神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我相信神不偏待人。尼希米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因为他认识神。今天同样的，我们也认识这一位神，而我也愿意效法尼希米的榜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一定垂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偏待人的神。好不好？跟旁边人讲，神是不偏待的。第二个大点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你要挪去祷告的拦阻，你要挪去祷告的拦阻。我们再看下一集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都非常重要的经文。尼希米记一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律、典章。尼西米在宣告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紧接着他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为什么先认罪悔改呢？因为罪会拦阻我们祷告，罪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尼西米真知道这个要诀，神不听罪人祷告，罪会拦阻。那什么叫做罪呢？有一个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好，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一个心里与神为敌的人，他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一天到晚就是跟神作对。神说你要向东，他就偏偏要往西；神说你要往西，他就偏偏要往东。神喜欢的他不去做，神不喜欢的他偏偏去做，这叫做与神为敌。好，一个与神为敌的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请问神喜不喜悦？当然不喜悦。神不喜悦的，那就是一种罪。所以这边讲说，因着恶行，当你心里与神为敌，所行出来的，在神眼中那叫做恶行。恶行就是一种罪，这样的人就是与神隔绝。那我想请问你，当有罪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他祷告，请问神听不听？神不听吗？除非我们先认罪悔改，除非我们先认罪悔改。一个人他自私自利，讲话尖酸刻薄，一天到晚埋怨东埋怨西，他也跟神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问神听不听？有一个人暴饮暴食，生活没有规律，爱抽烟爱喝酒，然后他也跟神祷告，神啊，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请问神听不听？很难吗？因为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神要你身体健康，你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嘛。可是他没有先去对付他这一些东西，他反而在跟神求那个你根本要不到的东西。所以尼西米真知道神要垂听我的祷告，虽然他乐意垂听我的祷告，可是如果我没有远离那些恶行，如果我没有去悔改认罪的话，神一样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尼西米首先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得罪你，以色列百姓都得罪你，我们是远离神的一群。所以他愿意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地位来跟神祷告。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浪子的故事。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位浪子有时候想想，就是与他的父心里是远离的。当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要家产，要分遗产。拿到钱财之后，他就远离他的父亲，远离他的家，他就离家出走，载着极大的财富就到外面去尽情的花，很快的这些钱也就花光了，而又遇到一个饥荒的一个环境，他不得已只好去喂猪了。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他们认为猪是不洁净的，但这个人落寞到一种程度，必须要去喂猪， 以色列不做这种事的，他竟然要去做，可见那个凄惨。不但喂猪，他还饿到的程度，还要跟猪抢食物吃。在猪圈里面，他终于想到他的爸爸，他终于悔改了。他说：“我要回去。我爸爸这么有钱，他家产这么的丰富，我也不敢再做他的儿子了。但是我父亲一定还需要点工人，我回去打一份工，吃点饭吧。我要回去。”今天很多时候，神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环境，或许我们就像那个浪子一样，那个不好的环境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好像这个浪子在猪圈里面悔改，让我们认罪，赶快回来吧。请问这个浪子回去的时候，他爸爸没有接纳他，还是说好吧，你就来当锅工人好了，我给你一口饭吃？不是的，这个父亲乃是张开双臂，紧紧的抱住他，连连的与他亲吻，把他戴上戒指，穿上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鞋子，马上恢复他儿子的名分。因为儿子就是儿子，虽然他是浪子，依然是父亲所爱的。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恩典，我们都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的父渴望我们回家，我们的父渴望我们回家。认罪悔改非常重要。尼希米他站在以色列的位置上来跟神认罪悔改，除去那祷告的拦阻，所以神垂听他的祷告。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你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投影片我们打下一章啊。好，我们来读尼希米记一章。下一个，下一节经文。好，谢谢。尼希米记一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神啊，求你纪念你跟仆人摩西所说过的话。神啊，这是你说过的话。你当时说，如果我们以色列百姓得罪你的话，你要把我们分散在万民当中。这句话果然是真的，因为以色列百姓果然得罪你，果然远离你，你就把我们驱散在万民当中，我就被放到巴比伦，到波斯国那个地方去。主，你果然是信实的神，你怎么说你就会怎么成就。我们以色列百姓得罪你，以至于我们亡国了，以致我们被掳了。国神啊，你的话果然是真的。但主啊，也求你纪念，你也跟你的仆人摩西说过，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的话，你要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再次召聚起来，让我们回到利尼民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利尼民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我愿意归向你，我愿意遵守你的话。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话，你的应许，你说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你要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去。我现在抓住你的应许，我要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请问这样祷告神听不听？绝对听，因为你的祷告就是神要做的事，神在等这样的祷告。所以当尼希米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了，神就为他开道路，神就为他 经历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在我们人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尼希米在52天里面就把这城墙建造起来。神果然是信实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思想尼希米的祷告以及他一生的作为，好，让我们来学习尼希米祷告，是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的神是一位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所认识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也是垂听祷告的神。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神听祷告，我们必须要先除去那个祷告的拦阻，那就是罪，认罪悔改归向神。再来，很重要，我们要好好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来跟神祷告。我相信神不偏待人，尼希米祷告神垂听，同样的，我们祷告神也必定要垂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可贵，你的仆人真实经历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神迹就出来了。主，我们也要神迹，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经历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要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祝福与恩典。主啊，我们祈求你，让你今天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好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主你的信实跟伟大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